山法语。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1430 频道七点到八点为您播出。
不管路遥远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愿。阿弥陀佛在心间，快乐在人世间。
真是一个令人非常期待的星期六的傍晚，在这个时候我们总是能够恭请到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佛法。师父您好。
丹丽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师父啊，最近啊，好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烦恼，总是觉得啊，自己人际关系不好，比方说同事啊、家人啊、朋友经常会有一些争执，这也是一个烦恼。那请问达义法师了，俗话说啊，职场如战场，那么在这个职场或战场上要怎么样搞好人际关系呢？真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哦。
丹丽刚才讲的非常有道理，这个一个人要跟所有不同的人相处，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待人处事啊，最要紧的就是对这个社会不必太计较，特别是在这个职场上面呢，非常不容易的，常常都会遇到这种情况。这就是大家普遍认为的职场如战场的这个原因之一啊。只要我们呢懂得处理这个是非啊，自然不会受这种是非的干扰。当这个是非来的时候呢，啊，应该怎么样办呢？正所谓的是非昭昭有啊，不听自然无啊。如果你要去听是非呢，那每天从早到晚你都会听了好多是非，那么心里面呢就会起起伏伏，就会影响到我们一个人的情绪。最好呢就是不要去听是非。不避是非啊，不说是非啊，不传是非，不怕是非，不管怎么样呢，对我们一点影响都没有。不管人家讲什么东西，我们不要去听人家，不要去理他们的话呢，那么就没事了。在明朝的时候啊，有一位高僧大德，他的名字叫寒山大师，他写了一首这个醒世歌啊，《醒世歌》里面就讲，这是非不比争人我啊，彼此何须论短长啊。所以呢，我们一个人如果呢，不要去讲是非，不要去传是非，不要被是非来困扰我们自己的话呢，那我们身心就可以得到自在啊。
师父啊，您刚才说到不说是非，不传是非，不怕是非，又说明代的憨山大师告诉我们，是非不必争人我，彼此何须论短长。但是在工作的场合，在职场上，真的每一天都得面对是是非非。那么请师父为我们开示了，到底我们应该如何来面对职场当中的是是非非呢？
之所以有这个是是非非呢，就是因为一个人常常计较，一点小小事情都会计较，不管是在人事方面啊、工作方面呢、啊，都会有好多是是非非的计较。那么一点这个好坏也计较，一点很小很小的这个见解也计较，职位高低也会计较。在这个人我的计较分别之下，那么这个生活呢，当然就不会自在了。在佛教里面就是说，没有智慧，心就被万物所转，被外在的境界所转的话呢，那么你心里面就是上上下下不得自在。如果能够把外在所有的东西呢看得很清楚，都是一切如幻如梦的东西，那么你就没有烦恼的。所以呢，《金刚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一切有为法，如梦放炮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呢。 人家赞美你一句话呢，为什么会赞美？就是在此时此刻，在这个环境里面，他会赞美你。那么人家为什么会毁谤你呢？也是在此时此刻，这个环境会来毁谤你。那么呢，离开了此时此刻，改变了这个环境，那么那种赞美的人呢，可能会改变成另外一种语气。那么那种毁谤你的呢，也会改变他的态度。所以呢，我们对外在的这种人呢，人家说你好，说你坏呢，其实呢，你应该有定力，你要如如不动，知道你错多少，对多少。对外在的人家讲的话呢，不要太去计较。为什么呢？因为世间的事呢，本来就没有十全十美，这个缺陷呢是免不了的。如果让自己呢过了一个清净自在的生活呢，那就是要时时反省自己，不要跟人家计较。所以呢，在高僧大德里面呢，有16个字来教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个是是非非。好，我们常常要这样想说，你对我错，我们不要跟人争是非，我们知道对在哪里，错在哪里。那么人家委屈我们或者是诽谤我们的话呢，我们不要跟人计较。然后第二呢，是你有我无，你什么都有，那我什么都没有，谦虚的一个表现呢。那么你乐我苦，好多人呢都希望说自己得到好多这个快乐啊、乐趣啊，我们不要跟人家争。第四呢是你好我坏，因为为什么会有这个是非呢？常常就是我是好的，你是坏的。那每个人都这样认为的话呢，就会争好坏。那么如果说把对错这个有跟无、跟苦跟乐、跟好跟坏能够得到一种超越，那么这个是非就没有了。所以呢，这16个字呢，看起来和我们的本心并不相应。当仔细深究，人的心态啊，都是这样的，都是我的是对的，你的是不对的。我要快乐，你的苦跟我毫无关系。由于人我的种种这个分别对立啊，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形成了这个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比个例子，像假如你说你好我坏，那我就会承认是我不好。你怪我岂有此理呢，我就会承认啊，我岂有此理。你说我呢莫名其妙呢，我也承认我莫名其妙。那么时时呢来反省自己啊，不与人计较，不谈论自他的短长呢。因为我们有时候常常跟人家搞矛盾啊，不开心啊，有是非呢就是论短长啊。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呢，有这样的一种智慧，那我们的心胸呢自然就海阔天空啊。那么工作中呢，就会减少啊许多不必要的烦恼和这个麻烦。所以寒山大师呢，在那个行事过里面呢，常常提醒我们呢，说世事由来多缺陷呢，谁道求真免无常啊。所以在世间上呢，有好多好多的缺陷啊，人没有十全十美，世间所有万事万物又没有十全十美。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佛法呢？学习佛法呢，就能够得到真理，得到这个人生的真理以后呢，就免去了无常的困惑啊。因为我们人在世界上呢，有时候呢会感觉到很渺小、很被动、很无奈，像我们心爱的人突然之间离开我们了，我们这事业在最高峰的时候呢，突然之间我们身体不好死掉了。人世间呢有好多无常、好多变化，包括呢就是我们居住的环境啊，我们的社会啊，我们的国家都是无常变化。这就是说呢，世间本来就是有很多的缺陷，如果能够从缺陷里面呢享受到缺陷的美，从中体会到世间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是无常的，不会永恒不变的，就不会把时间浪费在人和是非啊、计较啊、比较上面了，反而呢更加观自，培养自己良好的道德观，启发自己的智慧的人生观，用一种这个豁达的心态来面对职场上的是非啊，或者是荣耀啊，或者是取弱啊，那么呢在你面前呈现的就会是一个美好的多彩的人生。
非常谢谢师父的开示，但是我想很多朋友也想了解了，在职场上这么复杂的一个状况，特别要注意的到底是什么呢？在音乐之后将恭请达义法师继续为我们开示。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在前一个时段，师父告诉我们，是非不必争人我，彼此何须论短长。但是我相信啊，很多朋友还是非常烦恼，尤其在工作的岗位上，在职场当中真的很多是是非非。那么请问师父了，到底我们在职场上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在和别人相处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自己的语言呢、这个语言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讲不好的话呢会令人讨厌不舒服。语言表达是一种技巧，有的人讲话呢好多人喜欢听，有的人讲话呢好多人很讨厌，为什么呢？这个就是语言表达非常的重要。有的人和别人相处呢夸夸其谈，想着自己的眼光开阔啊，自视渊博啊，觉得好像了不起，岂不知呢他给人的感觉是一种轻薄，一种浮浅和狂妄、所以那种夸夸其谈的人呢、要特别要小心，不要好像在卖弄他的才华。其实有时候呢人家会觉得这个人很轻薄，很狂妄。还有另外一种人是什么呢？有的人呢和别人相处呢只管自己嘴上的痛快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毫无遮拦， 毫无回避，往往呢无意中的伤害他人，这个也是我们讲话要特别注意的。因为有时候呢我们话呢要通过脑通过思考以后说出来，不要想什么就说什么，有时候无意当中会伤害到人家，会觉得很痛苦的。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祸从口出啊，我们好多灾难啊祸啊都是从嘴巴里面讲出来的不当的语言造成的后果。这语言给自己带来了不必要的这个麻烦，还不知道为什么，真是可悲啊。所以人们呢常说呢沉默呢是金啊，真正一个人有智慧的他话不多，他要不说话，一说话呢意义惊人了，这个才是有智慧人。如果说你在周边看到一人巧言令色，很会讲话，夸夸其谈，还有时候呢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些人呢都是在语言方面呢都会惹来好多的麻烦。所以当你受到别人的语言伤害的时候呢，就会真正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啊。所以我们这个讲话呢，佛教里面叫口吐良花，要给人感觉像风香的感觉啊，不要出口骂人啊，不要伤害人家。刚才讲到沉默是金啊，是一句极其朴素的语言，但是呢却隐含着极其耐人寻味的道理啊。为什么呢？首先这个语言上的沉默啊，并不代表思维上的停止，生计的思想往往是来源于貌似沉默的思索过程。有的人呢不待对方把问题说清楚，就大谈自己的见解啊和主张啊，语言啊条理不清晰，逻辑不严谨，所谈非所问，等于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牛头不对马嘴啊。我暂时沉默的人呢，在沉默中积极的思考，在听取中有效的取舍，往往能够抓住要害。所以我们俗话所讲叫点石成金啊，这样真知灼见的人是令人非常佩服的敬仰的人。所以我们有时候讲话呢要谨慎，不要随便讲，我们要有沉默是金的这种修养，那么呢你讲的话呢大家就很敬佩你。另外呢就是语言上的沉默呢并不代表这个思想上的空虚，沉默呢是一个蓄势待发的过程。大地的沉默呢是在集结着金秋的收获啊。那么你看到这个雄鹰，这个雄鹰的沉默呢是在等待着振翅的高飞啊。严寒的沉默呢是在拥抑着新春的梦芽。所以呢这个沉默呢是为了更加有力的爆发。我们经常为那些成功者鼓掌啦喝彩啊，却不知他们在此之前那段艰辛的这个努力和甘于寂寞的这种修养。那甘于寂寞的精神呢我们应该学习的，在他们的背后呢都是经得起寂寞的人，他们这些人呢平常呢不多话，这个就是一种修养，正所谓的大器晚成啊，大音希声啊，不鸣则已啊，一鸣惊人啊。在我们中国常常讲，就是一个人呢真正有本事的有能力的都是耐得起寂寞，平常不讲话，那么一讲话呢就一鸣惊人了。所以呢沉默呢是一种品质，是一种修养，要的是对自己苛刻的这个约束，要的是对自己意志的严峻的考验，他自己呢啊能对这个事业的追求啊执着啊能够有意志有这种耐力。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说做任何事情呢要有这恒心跟毅力，只要专心去做，那么有一天一定能做得成功，就是这个道理。
是啊，师父的一番话我相信收音机旁的朋友也是心有同感的。那么在音乐之后呢，我们将恭请师父继续为我们说明到底我们自己的内心要如何来面对职场上的风云变幻呢？ 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在前面的时段呢，恭请到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开示我们沉默是金，说话真是非常重要，而且呢也要不听是非，不说是非，不怕是非。但是师父啊，就要请问您了，我们自己的内心啊，到底应该如何来面对职场上的风云变幻呢？
我记得在《论语》里面有几句话值得我们啊学习的哈，就是《论语》里面说：“我日三省，我身是也。”所以，我们生活在世间上呢，世间是什么世间呢？这是吵吵闹闹的世间，这个势力纷争的世间。特别是在职场上呢，难免要遇到好多不顺心啊、不顺意的事情。那么，如何来处理这些事情？其实是对一个人静德修行情况的一种很好的一种考验呢。我们呢常常需要一个人静下心来， 细细的思考和回味这神不顺心的事情。每每呢夜深人静的时候啊，独自内观自省啊，释迦牟尼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要打坐？打坐就要常思己过啊，内观自省。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发现自己的真正的面目是什么，会浮现在你的眼前。这样呢，经常的反思，就会发觉真我从你心里面显现出来。哦，我在这一个星期里面，哪一生做的是对的，哪一生做的是错的，那你心里面呢清清楚楚。让平常呢，起码你这个假我呢原形毕露，它能够显现出来。以此呢，就能够让你升起一个惭愧心，知道哦，我今天做错了一件事情，我现在要忏悔啊，心里面有一种惭愧心。那么这样呢，就把我们每一个人真我的本来面目显现出来。佛教里面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两颗心，一颗心呢就是清净心，也就是佛心，也就是你的慈悲心。那么另外一颗心是什么呢？另外一颗心就是希望心、分别心、染污心，就是我们凡心。我们凡心呢，就有憎恨心啊，有贪嗔痴慢疑啊等等的这种不好的习惯就显现出来。所以我们如果说有空的话呢，常常静坐，常思己过啊。所以呢，这个古人有这样讲说，君子之心昭之天下，不可使人不知啊。所以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呢，常常想着别人对自己的好处，你就会善待对你好的每一个人，那么你就能够愿意为他付出，那么你就会愿意与他进一步的交流啊，进一步的这个来往啊，你就会使这种友谊啊不断的巩固发展。这就是呢坦坦荡荡的心来待人。那么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呢，如果想着自己对别人的好处的话呢，你就会让自己的自我这个优越感不断的膨胀，从而呢失去了真我的本性啊。那么当他因为一时一事做的对你不利的时候呢，你就会感到很委屈，感到心里面很不舒服，就会找到一个理由有力的来惩罚他。这样的做法呢，就不利于你的自我人格的这个完善啊，也不利于你的人际关系的和谐处理。所以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呢，常常要想到人家对我们好的一面，不要有自我。因此呢，在职场上呢，当你遇到快乐的时候呢，你要记得克制，因为呢得意忘形呢，忘形就会伤本呢，这个万本就会失信，这个是一个恶性的因果循环呢。得意了你就忘形，忘了形你就会伤这个本，忘了这个本了以后就失去了自信、本性或者清净心。当你遇到困惑的时候呢，也不要忘记退一步思考，因为自我反省呢，更加提高了你在职场上的潜力和这个实力。所以一个人常常反省是有必要的，特别是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里面呢，我们更应该要有自己的一点点的时间来反省自己。
师父啊，开示我们真是太有道理了，要常常找时间啊反省自己，这是我们现代人常常会忘记的一件事情。不过呢，师父要请问您了，很多人就说，哎，如果我在职场上老是做一个好人，或是老好人，或是超级好人，或是做一个软柿子，那么是不是会被人家感觉你太窝囊呢？
其实呢，做一个人呢，你如果说太刚强的话呢，多不好的。在明朝的寒山大师的《劝世文》里面说得很好，他说每见钢刀口易伤啊，你像钢刀很利，但他的口很容易破损。这一个人呢，柔中带刚，刚中有柔，柔跟刚要相结合。佛教里面所讲的要取之于中道，一个人如果说偏激一方，太软当然是不好，太硬也不好，所以软硬兼之，这个就是取之于中道。所以呢，我们这一个人呢，要有智慧，做事要果断，是非要分明。同时呢，我们要有这个慈悲心，要有心量，要常常呢去体谅人家。人生呢，不必像钢刀那样的锋利，太锋利的话呢，不当你伤人，其实也是伤自己。为人处事要多给别人留一点余地啊，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多饶人赐请饶人呢、啊，多多兼心比心哈，多给人一生方便一生服务。那么职场上呢，有时候你做一个老好人啊，软狮子啊，甚至是这个老板的出气筒啊，看起来是很窝囊，但这样呢既避免了人与人的正面的冲突啊，导致不良的结果发生，而且呢人人都会有自己的反省的过程。一旦对方感觉到自己呢作为不当的时候呢，反而呢会感觉到你为人豁达大度啊，会比冲突啊发生之前呢更加有这个信任你善待你。按佛教里面讲，每个人都有智慧，他现在跟你吵架了，哎，看到你让他了，有这个大度的容纳他了，那么事情过后呢，他觉得哎，你这个人还是好人的。所以呢人与人之间呢是通过时间可以鉴别哪一个人是好人哪一个是坏人。中国有一句话就是路遥知马力啊，日久见人心啊，人的心也是一样，日久见人心，人家可以骗你一时，但骗不了你一世。那么时间长以后呢，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的脾气好谁的脾气不好，那么大家都清清楚楚。我记得呢是在佛教里面有一部经是很出名的，叫四十二章经。在四十二章经里面曾经讲过说，活者多利啊，忍辱罪将啊，仁者无恙，必为人尊啊。这世界上最大的力量是什么呢？台风啦、啊、或者地震呢、啊、这个大家都知道，风的力量跟这个地震是无情的。那么刀枪也是无情的，原子弹这个也是很无情的。那么这时候呢，不管它怎么样的无情，都不是最大的问题。释迦牟尼告诉我们，天下的是非烦恼，天下的不如意，只要能忍都能够隐忍而解。所以呢忍辱是最大的力量呢，是圣者的力量。所以说呢，小孩以地哭为这个力量，英雄以刀剑为力量，男士呢以绅士风度为力量，妇女以娇美为力量。啊，那么菩萨是什么力量呢？菩萨以发心慈悲为力量。阿罗汉以什么力量呢？阿罗汉呢就是忍辱为力量。所以呢忍辱呢彼此很勇敢，就像释迦牟尼佛在佛一教经里面告诫他的弟子那样说的，他的能行难者乃可名为有力大人啊。要做一个佛的弟子，能够行忍辱波罗蜜，乃可名为有力大人啊。若其不能翻起忍辱回谤讥讽啊卧骂之毒啊，如饮甘露者，不明日道智慧之人啊。所以这个忍辱也要具备了高度的智慧，才能做到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因此呢，释迦牟尼佛赞叹这个忍辱的功德不可思议。忍辱波罗蜜呢，是菩萨六度之一，是布施持戒所不能及的。能够忍辱者呢，方为有力大人。为人处事啊，最大的修养呢，就是忍。想要做一个能忍之人呢，必须呢，长养慈悲心啊，以这个慈悲心来化解许多的怨恨，以平等的心来对待种种的差别，还要用这个包容心来接受不同的意见。所以呢，刚才讲到这个忍呢，这个忍要有好多层次之分。首先忍之一口啊，就是不用语言与人计较。虽然口中不与人计较，但有时候呢，这个脸上还是不免会表现出生气的表情，这是下忍。那么再忍之一面呢，即不与对方生气啊，脸上也是面带笑容，不过呢，心里面还是不高兴。那么这是什么忍呢？这叫中忍。那么最高的层次是什么呢？忍之一心啊，不但口中脸上不嗔不怒，连心里面都不与对方计较，这是善忍啊。能够修养到这种程度呢，那就是修心养性最成功的这个境界啊。所以我们俗话有这么一句话，这能忍自安啊。 在这个人生中，如果呢凡事都能够忍得住，心里面就不会有怨恨，一切的困难啊、挫折啊，也会化为生命的养分呢。我们的人格必定能够提升，获得这个社会大众的尊重。所以呢，忍呢不是吃亏，忍是一种力量，一种智慧的表象。忍辱呢，不但能够使人勇锐无比啊，也是人我相处的可以说是润滑剂了。唯有忍，才能够使万物和谐啊。我们人与人之间呢，才能真正的做到相处和平啊。
是啊，师父刚才告诉我们忍的重要性。我想呢，很多朋友也想知道了，在职场上这么复杂的一个状况，到底要怎么样待人接物，才能够真正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呢？在音乐之后，将恭请答疑法师继续为我们开示。
心弦也一般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湛珊法语的节目。在前个时段呢，师父告诉我们忍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但是师父啊，要请问您了，在职场上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待人接物，才能够真正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呢？
我记得在我们佛教里面有一部经，这部经叫《大乘理气六波罗蜜多经》。在这一个部经里面呢，有一段偈颂啊，可以给我们一个启发。偈颂里面是这样讲的：成就之功德啊，悉己常谦下，如果树黄熟，枝条之低取啊。这段偈子呢，就是告诉我们，为人呢最重要呢是要谦虚啊，要悉心，悉心是非常重要的，才能够容纳接受一切。一个人呢，经常呢待人谦虚有礼，并不会给人看不起，反而呢更容易呢得到人家的敬重啊。成就之功德啊，悉己常谦下，就是告诉我们，你想要成功立业，拥有人缘，得到他人的重视吗？与人相处就必须要多一点悉心，多与人点头啊、问候啊、握手寒暄，多和人说好话，多给人笑容啊，在长辈或上司的面前呢，态度要客气，要谦和。那么在这个晚辈啊、部署前面呢，要多带一声谦和和这个柔软的语言。比如你像啊，说拜托你啦，恳请你啦，劳驾你啦，对不起啊等等，自然能够得到对方的敬重和助缘。所以呢，我们不能是对上对下都要谦虚，不要高高在上，不要目空无人。那么对下面的人呢，也应该更加要关爱。同样的，在现今的社会里面呢，经商者呢讲究这个顾客至上啊，在这个企业团体也常标榜啊以客为尊啊，这些都是做谦卑的表现了、就像《大乘理气六波罗蜜多经》啊所讲的，就如果树黄熟啊，枝条自低取啊。好比树木的果实，田里面的豆穗成熟，枝条必定会垂下。这就是啊，由这个谦卑，我更显示其品格的这个高贵啊。在过去呢，一个人呢出外去闯荡江湖啊，要想成功立业，只要懂得多一声赞美，多一声这个好话，多一声迁就，那么自然呢就会得到许多方面的方便。因此呢，一个人想圆满自己的人格，在职场上呢取得事业的真正成功，待人处事一定要谦卑低下。我们常常讲的就是马招损啊，谦受益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四个偈子里面的这个道理呢，对于我们自我的成熟啊、人格的提升啊、这个人生的圆满呢，有启迪与教导的作用。能够这样的依教奉行，按照话里面去行去做的话呢，就能够成就，不管你做事也好，不管你做任何事情都好，都有好的人缘，那么大家对你都很敬重，都愿意来帮你。所以呢，谦虚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呢，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请问师父了，佛教的哲理给我们在职场上搞好人际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
我们在前面已经接了佛教的为人处事的哲理啊，讲了许多在职业竞争和职场人际关系的这个冲突中，如何把握正确的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那么日本呢，有一位很有名的这个诗人曾经说过啊，说你们知道宇宙有多高吗？宇宙只有五尺高，在五尺高的宇宙里呢，要容下我们六尺之妻啊，怎么办呢？只有低下头来啊。这句话呢，正说明了这个谦卑的重要性，要把头低一点，前面的路会更加的顺畅。所以呢，我们在宇宙之间的生活要养成仁爱心，养成大慈悲心，从这个谦虚忍耐里面呢，把自己扩大到无限，健康人格才能够养成。我们还要进一步呢了解博者智慧啊， 般若智慧是人间最微妙最巧妙的生存之道啊，此事的很好的方法。有了般若智慧，就能够看破放下，什么都不计较。那么这般若智慧呢，让我们了解到人的六根六识无始以来就同住在一个身体的房子里面，然而这个房子呢只是暂时的借给我们住的，一旦这个大象到来了，每个人都生老病死，身体呢突然之间就不是属于我们的了。所以呢，实际上这个我是因缘组合在一起所以才有的，是缘起的泛有。世间上有好多的这个贪嗔痴都是因为有我执，我有种种的烦恼分别，当然这个到最后呢还是一场空的。那么认识五蕴身心都是因缘生因缘灭，当体即空，就能够光照自己的本来面目，从各种这个烦恼这个束缚中能够解脱出来。如果一个人能够啊面对烦恼来了脱烦恼的话呢，就能够真正的来享受人生的自在。
谢谢师父的开示。
阿弥陀佛。
大家好，在节目结束之前将为您播报湛山精舍最新的活动。华人朋友非常重视的大节日中秋节也快到了，每年中秋湛山精舍推出健康湛山素月饼应节，同时为了筹建家国五台山义卖筹款，为了推动健康素食文化，湛山素月饼坚持本地制造，少油少糖，不添加化学香料和防腐剂，多年来深获广大信众与消费者的支持和回响。为了进一步提升服务，今年将推出港式月饼独立包装，以方便消费者选购。今年的湛山素月饼备有多种口味，9月15日之前预购或一次购买10盒独立包20个以上，享有95折优惠，另有月饼礼券可供选择，送礼方便请多加利用。详情请洽湛山素月饼服务专线905-886-1522，转内线292或香油台234，905-886-1522，转内线292或香油台234。也欢迎您加入湛山素月饼推广小组的行列。一个月饼一块砖，一盒月饼一片瓦，送礼团圆增福慧，积沙成塔建舞台。期盼诸位护法居士、善长人翁与热爱素食环保文化的朋友一起来发心护持，大力推广。阿弥陀佛。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家国佛教五台山的筹建状况，家国佛教五台山大雄宝殿终于动工了，您也可以发心供奉万佛像。万佛像全部采用实心花梨木制作，既具有艺术价值，更有流传千古的意义。每尊佛像宽7英寸，高 9.5 英寸，厚 1.5 英寸。每尊佛像的功德金是600加元，佛像下方将刻上功德主流芳千古的大名。建造供奉佛像的功德最不可思议，故此湛山精舍欢迎十方善信发心捐助，供植福田，供奉阿弥陀佛48愿佛塔或万佛像，或是捐助家国佛教四大名山建设。如果您希望知道更多有关的详情，欢迎和湛山精舍联络。湛山法语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 本节目所需的费用都是由十方信众各方大德供养。如果您愿意支持湛山法语节目，或是支持家国佛教五台山的建设工程，欢迎您和湛山精舍联络。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电话905-886-1522 905-886-1522。祝福您福慧圆满，阖家平安。下一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湛山法语节目，我们空中再见。阿弥陀佛。
愿你一次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生，同生极乐国。众生往生西方，莲花化身，见佛了生死，永不退转。让我此刻回想，给十方善事的众生，往生西方莲花身，见佛了生死不退转。生西方净土中，就